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念正才能把人救了；二、修去名利心，提高心性救众生；三、师父带我们前行。
明慧法会，念正才能把人救了。大陆大法弟子。十年前，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带着不愿落下当第二批修炼人的执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而今我知道自己的存在是为了救度众生。十年的时间，师尊用宇宙大法将我这个争名逐利、情欲满身的人变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其中脱胎换骨的变化难以用人类的语言形容，施恩难报。这里仅借法会交流机会，把自己在修炼中及救人方面的一点心得向师尊汇报，跟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恳请慈悲指正。一、转变观念，正念对待找工作。2005年我硕士毕业，在找工作的问题上没有顺其自然，而是用人心对待，错过了很多机会，给我不修炼的家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对我百依百顺的男友也离我而去，后来勉强在一个小公司找到了个文秘工作。那时候觉得大法要求真善忍，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要走正路，不能随着常人败坏的道德去做走后门找关系的事。所以在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面试时，虽然常人主动提出帮我找人，我还是拒绝了，最后面试未通过。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学法轮功学傻了。在当时的修炼层次，悟到这是要去我的名利心，很多受迫害的弟子都放弃优越的工作，选择坚定修炼大法。我佩服他们对信仰的坚定，所以当时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能够坦然面对常人的讥讽，一笑了之。之后也换过几次工作，要么被动地失去了，因为吸取了毕业时找工作的教训，不敢随便改变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所以从不主动辞职，要么挣非常低的工资。几乎每年都参加公务员考试，但也没有认真去准备，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还以为自己不动心，做而不求。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但有时候也无奈地想，是自己业力所致，有漏才造成这种迫害，有点消极承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就这样过了几年，家人同修与我交流，在工作问题上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甚至提出就我的情况给明慧王写信，请海外同修帮助问问师父该如何办。这句话使我震惊，因为我没修好，在找工作问题上走了弯路，竟会给同修造成这么大的困惑。修炼中这么具体的小问题拿去问师父，推给师父修，而不是正念对待，我的责任太大了。那一刻我认识到，我一定要有个稳定的且收入合理的工作，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得到人中的地位和利益，而是要有个稳定的修炼环境，证实大法的美好，坚定同修的正念。我有了这坚定的一念，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我认真准备，为了节省时间还报了个辅导班，进入面试后也认真模拟练习。 时刻想着师父说的。当然有人说了，说师父要干啥，那一定是干最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也不干。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认真去对待每个环节，在进入面试时，又有常人主动替我找关系。我坚持了大法弟子走正路的原则，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婉言谢绝了。准备面试的过程中，很多同修一起帮我发正念。终于到了面试那一天，看到许多考生都很紧张，自己觉得有点好笑。因为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已经是安排好了的，只不过是按照编好的剧本在演戏罢了。可是迷中的人们还在为了一个或许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乐而忧。看着一个个考生进入考场，候考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我突然也有一点紧张，但马上警醒，发正念灭掉这个人心。我告诉自己，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让众生看见大法的美好在你身上的展现，是为了众生对大法有正念，从而能够被救度。求师父加持，马上就不紧张了。接下来一切顺利，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通过。考试过程中发生了几件神奇的事，让我感到师父时时在呵护着弟子。报考时，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百般刁难，劝我报另一个部门。上班后我才知道，我所报考的部门是一个给领导的亲属设定的，所以人事部门帮助控制报考这个岗位的人，但那人没过笔试关。他们这么一控制，使这个岗位的竞争力相对降低，而且我的分数只比录取分数线多一点点，真的是险胜。邪恶无处不在，它就是毒，就是坏。面试前在公交车上，司机为避让一个违章出租车突然急刹车，把我甩了出去，但有师父保护，有惊无险。爸爸是个被邪党运动弄怕了的人，曾经因为怕心撕过大法书。通过我考上公务员这件事，他亲眼见证了修大法是有福分的，心中渐渐升起对大法的正念。现在跟他谈大法，他也不再抵触，甚至在我们讲真相时也能帮几句。我有时候用修炼人之间才交流的法理跟他交谈，他也很信服，有时候还用他能理解的法理提醒我们。身边的亲人都是跟我们有大缘分的人，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们能在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升起对大法的正念。同修弟弟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随着年龄增长，法学的少，人心较重，执着于上个好大学，出人头地。交流了几次，效果也不好。通过我考公务员的事，弟弟对努力学习和顺其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也愿意跟我交流了。他对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变化都让我感到考公务员这件事做对了。这里有几点体悟。一，大法弟子都是代表不同天体来的主和王，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谢谢众生的问候。我们在人中的所作所为，要帮常人树立正念，符合我们人中的身份、地位、学历，要给人以安全感，说出的话才能让人信服，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如果总是扮演被迫害的弱势群体，讲真相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前几年有些同修，包括我，认为要放弃名利心，在找工作时，只要有时间做三件事，挣多少钱无所谓，这是一个层次中的认识。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其中就包括对经济上的迫害。同修讲过，骑自行车和开宝马车讲真相的不同效果。成功考取公务员的经历，使我也认识到，稳定的工作环境，符合学历水平的收入，对讲真相救人大大有利。对于身边的亲人，甚至不用多说什么，就使他们升起对大法的正念。二，做事情的基点要摆正。以前我对找工作这个问题只考虑自己的需要，时间固定，不出差等等。 哪一样东西、哪一个行业都能修炼。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却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待职业选择，没有圆融好大法。而当我把基点放在为了维护大法整体提高上，事情就有了变化，更加理解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二，正念才能救人。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我做得很有限，往往因为怕心、爱面子心等后天观念的障碍，张不开嘴。但是通过学习师父各地讲法，也知道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要救度能接触到的有缘人，不断地突破怕心，尽量救度有缘人。毕业多年的一个高中同学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大约在2005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想劝他三退，当时迫害还很严重，出于保护自己的想法，只是从第三者角度讲了很多九平中的例子，比如中国的概念是长城、长江、黄河、五千年文化等等，不是一个政党的概念。他也很认同，但并没有直接的告诉他三退，只是问他，如果中共邪党要灭亡，你愿不愿意退？他回答愿意，就这样算给他退了。交谈中得知他家经常接到海外同修打的真相电话，可是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宣传，他对法轮功很反感，面对锲而不舍的真相电话，他总是摘下听筒让真相电话自己讲，而他并不接听。一方面我为他拒绝真相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对跟他挑明我修炼人的身份更有顾虑，左右为难。这个同学家境不错，升学中也没有什么压力，几乎没付出什么拼搏奋斗的辛苦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别人看来非常幸福的人生，他却总是不满意，甚至郁郁寡欢，总是跟我抱怨事业不顺、身体不适。面对他求助的眼神，我深感自己慈悲心不够。一次次见面后，我都后悔不敢跟他坦白地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法在提醒我，我应该兑现史前的誓约，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挖心透骨的去怕心、爱面子心的执着后，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跟他坦诚地讲了自己修炼人的身份。我首先向他道歉，你把我当好朋友，这么信任我，我却由于自私知道个天大的好事却不告诉你。随后给他彻彻底底地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自焚骗局、大法红传世界、大法祛病健身、使人道德回升的奇效。当我放下人心，完全为他考虑时，他明白了真相，与我的友谊加深了。以后的交往中，我们一起看了九平共产党光盘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他成了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作为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他的认识都是比较理性的，在明白真相一年后，他也走入了修炼。对这个同学，我一直有意识地讲真相，每一次接触都给他一些正面信息，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常想起润物细无声，体会到对这类知识水平相对高且对大法有抵触的人，讲真相可能要更用心，打开他的心结，真相一定要讲明，要坚持不懈地做，不轻易放弃。写稿到此，深感师尊渡人难，感谢师尊苦心安排，使在红尘中迷失的我们能找到回家的路。还有一个同事，因母亲常年患病，总是跟我诉苦，我智慧地告诉他，让老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没想到他激动地说，我家楼道总能收到法轮功的小册子，每次我都认真地看，我想学，你知道怎么练吗？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渴望得法的人。后来我帮他做了三退，跟他一起看交工录像，帮他请了转法轮。虽然他干扰很大，他家务繁重，不能保证学法练功， 但是总算也跟大法接上了缘。因为我考上公务员，即将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与他相处时间有限，他总是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早点教我呢？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众生责任的重大，更应该用正念对待救人这件大事。如果法证人间那天到了，我要如何面对那些因为我的种种顾虑来不及救下的生命啊？那真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这两个人都是明白真相后走入修炼的，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让我看到世人真的都是在等待我们去救度，让我放下各种人心顾虑，更好地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大法弟子的正念能驱散邪恶，解救迷中众生。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师父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发表了。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最荣耀的称号，师父又给我们进一步讲明了，我们是修炼人，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虽然师父肯定大陆大法弟子越来做得越好了，但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安逸心、争斗心等执着心还很多。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最后的最后，要修好自己，完成师尊交给我的使命。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同修们，让我们配合得更好，放下人心，珍惜我们走过的路，用修炼人最好的状态，走好最后的路。何时？
下面请听法会交流文章，修取名利心，提高心性，救众生。我是得法十几年的大法弟子，今年是我第三次投稿参加大陆网上法会。这一年来，我的修炼遇到名利观，妒忌心也时常干扰自己，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调整好了状态，但我知道法会一年一次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不能错过。我觉得不管修得好不好，都得参加法会，这是我们修炼的路，必须得走。一，在工作中修取名利心。我是国内名牌大学工科硕士研究生毕业，30多岁，在大型外企技术部门工作。原来的部门经理比我大很多，是业内有名的人物。2009年底，经理跳槽走了，作为部门里资历最老的我，没有被升职。新升上来的经理年龄和我差不多，资历不如我。起初我也没有当回事，因为我对当官不太感兴趣，喜欢做技术工作。新经理也比较客气，工作还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到了2010年4月，一年一度的调级加薪中，每个月税前5000多元工资的我只加了200，而且没有升级别。当时我心里非常不平衡，因为前任经理没走之前答应给我升级加薪，而且不升级工资就不会得到很大提高，因为每个级别工资是封顶的，更重要的是前途渺茫，没有升级意味着自己工作成绩不行或没有得到上级的认可，而且自己作为研究生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屈才了，不升级就更没有面子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考验，我承受不了了，和同事开始闹矛盾。我觉得经理不怎么尊重我的意见，名利和妒忌心一下子都上来了。我开始投简历，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面试的机会很快有了，其中一家是私企，实力很强，但是工作环境一般。我去试着工作了几天，觉得不是太满意，也就没有去。后来又有一家小型外企对我的条件很满意，也答应了我的要求，双方都很满意。和公司老板聊天中感觉到他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很了解真相，我就试着引导他讲了一些当前退党的情况和大法的真相。因为我全家都修大法，母亲和哥哥遭受过迫害，我用自己亲身的体会简单地讲了真相， 并且认为以后还有更多机会。当时他感觉比较吃惊，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反感，从道义上还很支持我。但是随后几天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决定不聘我了，理由是牵强附会的。我悟到可能是自己真相没讲到位，或者是他害怕我给公司带来麻烦。总之我感觉自己没有做好，情绪很低落。这是我这几年来遇到的一大关，是比较艰难的时刻。在公司里和同事关系闹得已经很僵，而且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很难安心工作，怎么办？好在自己修炼多年，明白这些看似过不去的关，只要自己心性跟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结果通过学法修心，我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没有造成更不好的影响。我悟到自己作为工作单位少有的大法弟子，身上担负的担子其实很重很重。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利影响了救度众生的大事。同时我也悟到自己在工作上遇到这些问题，也是因为自己没有放下名利心，在工作环境中没有做好才招来的。表现上就是没得到领导肯定，就在工作中破罐破摔，有很多时候在公司表现的有些懒散，让邪恶钻了空子。学了师父2011年纽约法会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讲道，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你的外形是常人，你生活的环境是常人，你的工作是常人工作。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我知道自己虽然一年来三件事也在做，但总感觉差了点什么。实际上我是像常人一样做事，没有威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努力做到放下名利心和妒忌心，一切顺其自然，做合格的大法弟子。二，多种方式结合讲真相。因为我是上班族，自由时间少，所以我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我尝试过写真相信、发传单和贴不干胶讲真相，现在坚持做的最多的是发真相电子邮件、打语音电话和面对面讲真相。我在公司里利用公司内部信箱发给同事真相资料，利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救度这些可贵的生命。我以前是把神韵光盘送给同事看，后来发现送出去的光盘有许多人拿到手里就放在一边了，不当回事，拿了盘不看的情况很多，甚至有些盘丢了找不到了，这既浪费了资源，又让这些人无知的造了业。所以我现在一直是借给同事光盘，借完后要收回，让他们明白大法资料是珍贵的。开始学习发真相电子邮件和打语音电话，也遇到了很多干扰。记得第一次打电话是在寒冬，操作手机的时候手都冻得不听使唤了，而且自以为怕心已经很少的我却很紧张。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情况，但我感受到另外空间里邪恶在使劲地给我制造麻烦。正念突破了这一关以后就非常顺利了。在发真相电子邮件和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也是在修自己，自己的状态直接反映在讲真相的效果当中。我觉得面对面讲真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其他方式也需要，但是替代不了面对面讲真相。尤其是我生活的大城市里，常人为了生活都很忙，而且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不关心那些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甚至对真相资料不看也不听。 再加上几十年的中共邪党恐怖运动经历，使他们把自己牢牢地封闭起来，不接触任何可能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事情。对这些人而言，只有在面对面时才更有可能打开他的心结。师父在讲法中也曾经提到过，坚持在街上发资料的学员都是很可贵的。我悟到，这可能是因为面对面讲真相方式是最能体现自己的修炼状态的，也最难坚持下来的。除了给亲朋好友和同事讲真相，我还利用其他机会，比如有时打出租车等机会讲真相。通过大量的学法以及反复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书和录像，净化了自己的思想，了解了很多事实，同时也为讲真相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从邪党文化的框框中跳出来的大法弟子是常人唯一的希望，自己修不好也就很难救了人。回过头来看看常人实在太可悲了，脑子里受邪党各种各样的谎言毒害，形成了头脑中形形色色的邪念和歪理。我们和常人面对面的口中利剑齐放，选自《红银二快讲》，能起到最直接的作用。三，在家庭环境中提高心性。妻子同修是在我们结婚后一段时间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他在常人中是个单纯而坏脾气的人，像个孩子，有时很古怪。和他相处从认识、结婚直到现在，对我的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这些年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的脾气也不好。看到明慧网上许多同修对结婚，特别是和常人结婚的问题进行过交流，我作为过来人深有体会。我认为如果结婚，就必须能够保持时刻用大法指导自己，否则就很容易走偏或掉下去。表现在常人中就是待修不修，或搞得不欢而散，给家庭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以致给大法抹黑等等。记得有一次家庭观是在妻子生了孩子之后坐月子时，当时妻子还没走入大法，我的岳母从黑龙江赶来照顾她。岳母在720前修过大法，但是因为怕心、受邪党毒害深和走极端等原因没有坚持下来。走极端是因为岳母在娘家排行老大，当年岳母的母亲生病，岳母强制不让去看病，造成了耽误病情，所以全家把这怨恨迁怒在了大法上。岳母在720后改信净土，对大法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而妻子和我母亲，她也是同修，之间有一些误解和矛盾。一次母亲炖了些排骨，排骨不是母亲买的，炖好了之后，因为我父亲在家没做饭，母亲和我商量用饭盒带走一些排骨，没当是什么大事，也没告诉妻子和岳母。但是妻子和岳母不知道怎么看到了，对母亲有了想法，觉得她偷拿东西，从而产生了隔阂。这些事情是在后来我和母亲才知道的。我觉得我和母亲的做法是不正的，再加上邪恶虎视眈眈地找机会干扰，使常人产生了不好的想法。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到，我知道大家在各项目中、救人中有的做得非常好，总体上大家做的也是很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承认你们在住持正法中做了你们该做的，就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开创的，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圆满的那一天，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所以我们要走正自己的路，不能有一点点的偏差。妻子同修和我有时为了一些小事情闹矛盾， 在常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开始也把它当成常人闹矛盾，没有把自己视为大法弟子，没有悟到这些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观难，只是把它当做了阻碍，认为妻子在无理取闹。有一次，我突然悟到应该找自己，肯定是我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因为我总把这些矛盾当作阻碍，有这个心才招惹了更多的麻烦。当悟上来了，心性提高了的时候，矛盾一下子好像化掉了。我的儿子也是大法小弟子，是2005年出生的，孩子早产出生，身子很轻，肠胃有些不太好。因为我们修炼状态不好，孩子直到3岁之前生病了都去医院打针吃药很多次。现在回想起来，对不起他，特别是孩子3岁时得了重感冒，后来转成肺炎，还有耳鼻喉感染，在医院输液10几天还没有好利索，又去看中医也没什么用，我才悟到不应该再用常人的方法解决大法小弟子的问题了。观念一变，情况也就变了，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除了一些小感冒和拉肚子，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大的病业。妻子同修2007年走入了大法，我们二人共同学法，又一起发传单，贴布干胶，共同精进。儿子也慢慢长大，现在上了小学。我在带好小同修上做的还不够好，孩子现在还没有开始自己学法练功，只是会背一些红吟诗。我以后一定带好小同修，让他圆满随师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师父带我们前行。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依莲。又是一届法会了，这一年来经历了许多事情，以下从两方面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协调整体助师正法。去年10月，我被推到做协调工作的位置。说是推到这个位置，是因为自己以前对做协调工作没有热情，更愿意每天出去讲真相，认为比较单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一文中说，一切事情都有因缘关系，不是偶然存在的，不给你安排它，你就遇不到。既然到了这个位置，我就应该做好协调工作，让师父放心。我所在的区很大，由于大陆的特殊环境、安全等等因素，同修之间沟通起来很困难。我把本区分成若干片，每片与我联系，我再与市里同修联系，同修之间联系起来既快捷又安全。我区老年同修比较多，10年来印刷版的明慧周刊占据了家里很大的地方，我们采用了 MP4 看电子版的明慧周刊，资料点同时提供电子版和印刷版两种类型周刊。同修们很快学会了使用 MP4 使用 U 盘，连不识字的同修都学会了复制粘贴。有个不识字的同修，他女儿不愿意教他电脑，曾说等你学会我都老了。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同修就学会了用 U 盘往 MP4 装明慧周刊，在电脑里播放视频等，大法就是超长。使用 MP4 真是一举几得，看电子版周刊减轻了资料点的压力，节约了资金，节省了做资料同修的时间，不占家里空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学会了用电脑。同修结伴买 MP4 的过程中，沿途讲真相，赠送了很多神谕光碟，还劝退了有缘人。今年上半年，我是发生了2次恶性绑架，主要是针对协调人。第一次绑架，我们常在一起学法的几个人中就有3人被绑架，还有一个被迫流离失所，曾经学法的地方也遭到市610的骚扰。第二次绑架，同修在约定的时间没来，手机不通，后来得知该同修当时正被市610绑架。一时间乌云骤起，
我刚开始做协调工作，突然经历这样的事情，恐惧感在心中蔓延，协调工作还做不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经文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通过学法发正念，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人类的历史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大法弟子才是当今的风流人物。第一次发生绑架的时候，邪恶在同修家抄走了资料点、租房收据，企图破坏资料点。情况紧急，得知消息后，我们马上转移资料点。因为我们只知道资料点大概方位，就顺着方向走。正好碰到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先请锁匠撬开了资料点的门。 A 同修找来了车，司机一看这么多东西傻了眼，你们是私人印刷厂呀。当时不知道邪恶是否会随时闯入门外的情况也很复杂，带红袖标的人在附近转来转去。我们稳住心，清除邪恶因素，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请师父加持。资料点的东西一辆面的装不下，又叫来一辆。东西装完了，好不容易过了门卫出了门，又不知车该往哪开，没有地方能装这么多东西，只好把车停在马路边想办法。警车在马路上来来去去，司机疑惑地催促我们下货，他已经接了另一个活要马上走。我给司机讲真相， A 同修设法找地方，正在山穷水尽的节骨眼上，几个闻知消息的同修赶来了，给我们提供了两处地方，两个地方都用上了。明真相的司机帮我们推车，妥善地放好了所有物品，最后给了司机高额报酬。司机付出很大，毕竟误了他的活。司机三退后，我们送了他一张神韵光碟，得救的司机高兴地走了。整个过程经历了6个小时，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没有师父寸步难行，哪能刚好碰到同修找到资料点儿？哪能找到存放这么多东西的地方？因邪恶两次绑架，为安全起见，我更换了协调人共用的信箱密码，信息中断了，各区之间失去了联系，以后的路怎么走？以前大家有依赖心，依赖个别同修，也许正是这样加大了这些同修的磨难。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经文中讲，正法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就是每个大法弟子走过的历史。师父的话点醒了我，我凭着残存的记忆，在师父的点化下，几经周折，我联系上了同修，和市里同修也联系上了，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这次绑架中，我去一个协调人被迫害得很厉害，邪恶把他作为重点，迫害事实多次在网上曝光，还制作了语音真相。我们整理了参与迫害的610公安局单位及社区各个部门有关恶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于迫害单位和个人都寄了真相信，同时把电话号码传给打真相电话组，整体配合讲真相，营救同修。由于被迫害同修的单位集中在某地段，那里的邪恶很猖獗，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迫害事件，有些作恶者上了追查国际的名单。为了让作恶者知道法网恢恢，让广大民众明白真相，邪恶无藏身之地，有必要做不干胶曝光邪恶。以前市里有同修专门做不干胶，我们只需要等着，自己不用操心。同修被绑架后没人做了，我想要修去依赖心，自己尝试做。我有这个心，师父就帮我。我写好内容发到信箱里，同修很快就帮助合成了不干胶。我又把迫害者的地址交给同修，全区统一贴不干胶，重点贴了迫害严重的地区，迫害者居住的小区和门洞，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也有去心的时候。有一天我想给一个人讲真相，就买他的咸菜，同修准备送他神韵光碟。同修刚一开口，他愤怒的脸都变形了，该找的钱也不找了。 大声叫喊共产党应该对你们法轮功如何如何。我们没有动心，我提醒他找钱，接过钱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把慈悲留给他，希望还有机会救他。回家后打开站内信箱查看邮件，一封邮件又让我一头雾水。有一位同修曾经走过弯路，陷在里面不能自拔，我一直在帮他，告诉他谁都做过错事，不要自责，走出阴影。同修完全把意思理解错了，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举出了前几个被绑架的协调人，好像下一个就是我。我当时心里有些委屈，我这样帮你，你怎么这样伤害我？找一找自己，确实没有错，无论动机还是语言都是善良平和的。师父在经文《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想一想，也许自己应该提高了，心的容量应该扩大了，不要感到委屈，不要纠结自己与别人的对和错，那都是应该修去的人心。深挖自己，还真有一颗自我保护、怕受伤害的心。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我应该修去它。后来同修向我道歉，这已经不重要了，通过这件事，我们的心性都升华上来了。第二部分，唤醒世人，救度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已经融入我每天的生活，我每天带着各种真相光碟出门，除大面积发放神韵光碟外，还有酒瓶、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碟，根据世人不同的情况打开心结。年轻人我一般还送破网光碟。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集市贸易，那里一直是我讲真相的地方，几年来几乎讲遍了每个摊位，买东西的卖东西的都是有缘人，谁退了谁没有退，谁给了什么真相都装在心里，下次接着做。集市贸易的菜贩从刚开始听真相时要打电话报警，到现在都基本做了三退，有时还开玩笑说我带领他们退党退团。很多人都面对面接受了酒瓶共产党、神韵光碟等其他各类真相资料，有的人还成了神韵粉丝，每年都等着看神韵光碟。有一个固定摊点的有缘人，我送给他神韵光碟，他很喜欢看，别人也到他家看，还找他要光碟。后来我又陆续送给他风雨天地行、酒瓶、明慧十方、迫害法轮功还有出路吗等各类真相光碟，他那里成了一个系统传播真相的地方。每到下雨天不出摊，会有很多民工聚集在他的出租房里，这些民工全面地了解了真相，相信他们会把这些光碟传给更多的世人，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到城里打工的民工很多，把光碟送给民工，送给工地买菜的采购，嘱咐他们带回工棚看，会有群体效应，他们一般都会看，有时还能反馈回来，都说好看。遇到不同意三退的我也不放弃，有个婆婆讲了三年才三退，退了后连声说谢谢。有个张老汉，我从2005年讲到今年他才退，今年退得很痛快，还说了一句照你们说的办。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唯有慈悲才能唤醒迷中的世人。去年十月底，小弟媳从外地回老家，在我家短暂逗留，我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老家也许会遇到有缘人，征得他的同意，我和他一起回老家。他老家是附近的县城，现在叫市了，在那里遇到很多有缘人，弟媳的亲人、邻居、旅店的老板都听到真相三退了，旅店的值班人听了真相后不但退出协党，还想练功。弟媳的同学中有镇上的书记，有当地要人的司机，有个体户等等， 他们都听真相三退了，都接受了神云光碟。我还告诉书记不要迫害法轮功。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亲戚请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把包包遗失在餐馆里，包包里有手机、MP4、神韵光碟、酒瓶等真相资料。MP4 里还有我写的发往明慧的文章。亲戚很紧张，我和丈夫很坦然。我们想，谁得到包是谁的福气，他会明白真相。包包里有很多真相资料，也许更多人会明白真相。亲戚担心有人敲诈或构陷我们。由于我们念证，什么也没有发生，亲戚也很惊奇。老家行回来，弟媳懵懵懂懂的，好像也明白了些事情，很愿意看真相光碟。他还告诉我，他的那些同学都应该得救。1989年六四的时候，他们正上初中，跟着老师刷标语、游行，呼喊正义口号。血腥镇压以后，老师被迫害到山里去了。那些经历他还历历在目。从老家回来后，弟媳独自去本市哥哥家，我给他三张神韵碟子，叫他送给有缘人。弟媳送给的士司机一张光碟，并给他做了三退。司机高兴地邀请弟媳吃饭。乘公交车的时候，弟媳送给邻座的乘客一张光碟，也给他做了三退。乘客很激动，回赠他一个电话卡。盛情难却，弟媳收下了电话卡。弟媳不懂不能要别人的东西，电话卡后来用来打真相电话了。最后一张送给多病的嫂子，给嫂子做了三退，叫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弟媳从哥哥家回来很兴奋，提出要看转法轮。看书后周身发热，弟媳请了转法轮，表示回家要学法，还要救她身边的同事。回去后，弟媳坚持学法，经常讲真相，传神韵光碟，退了二三十人，她也得了福报。他打工的厂子由于效益很好，对打工者年龄要求很严格，30岁就不能进厂。弟媳是以前进厂的，一直是劳务工，每年要签合同，很多福利待遇他都没有。今年3月份，只有初中文化，40岁的他居然转为正式职工，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弟媳惊喜不已，他读法给儿子听，儿子也受益了，成绩直线上升。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四门功课由三个 B 一个 A 到现在四个 A。 年初，弟媳妈妈被摩托车撞了，70多岁的老人当时就不能动了，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要马上手术，否则有瘫痪的可能。如果不同意马上做手术，要签字，一切后果自负。弟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签了不做手术的字，用车把妈妈拉回家，要妈妈时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弟媳妈妈8天就能下地，9天能自己上厕所，半个月就能够操持家务做饭了。人说伤筋动骨100天，70多岁的老人半个月就完全康复了，真是不可思议。3年前，我住的小区新搬来一对年近80的老年夫妇，气质风度很好，女士非常优雅，穿着讲究。我们称呼他们叔叔阿姨，他们很愿意和我们夫妻交往。交谈中得知叔叔是50年代初的老公安，曾在省公安厅从事高级保密工作，很多要人来了都是他负责部署保卫安全，退休前任市公安局要职。他看过酒瓶，我连着2年送给他们神韵晚会光碟，他们很喜欢。今年年初，阿姨心脏病得很厉害，住院后也没有好转，从一个门洞走到另一个紧挨着的门洞都不行。他感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和丈夫给他们做了三退，并送去了师父大连讲法光碟、转法轮宝书、明慧十方、医学神话、人生岔路口等光碟。阿姨看完师父讲法和真相光碟，心脏病好了，人从此精神起来，可以到处行走，去很远的地方买菜、做家务事等等。叔叔也称神奇。阿姨见了我们就说，我们救了他，当然是师父救了他，因为他有相信大法的一念。 不久前我给他们送去了江泽民奇人等四张光碟，还有迫害法轮功还有出路吗等光碟，告诉叔叔追查国际的神圣使命，迫害法轮功的罪犯就像纳粹战犯一样被通缉，并希望他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叔叔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公安系统，我告诉叔叔下次把那些迫害法轮功上了追查国际的恶人名单告诉他，也许会有他的熟人。临走时我送给叔叔阿姨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连声说谢谢，阿姨还把护身符贴在心口。没想到受邪党毒害多年的人还有这样的善念，我们救人的时候真是不能带任何观念。讲真相过程中感觉世人真是受邪党毒害太深。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说，在西方社会，那基本上是把恶邪的东西搞起来就行了，而在中国不是，他要把正的说成是坏的，坏的说成是好的。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来让你选择能否得度。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博士后，女的是博士。因为男的有外遇，家庭面临破裂，家里还有一岁多的孩子，女的整天以泪洗面。他们看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只能指出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从外省专程来到我家，因为他们之前就三退了，只是对大法还有些误解。我就想他们是进一步来明真相的。男的拒不认错，现在婚外恋不能自拔，女的痛苦不堪。我把转法轮捧到他们面前，女的恐惧到不敢看，说看一眼就会出问题。听起来很荒唐，世人受毒害就这么深。后来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把论语看完后感觉很好，最后他们请了转法轮。现在他们都在看转法轮，女士很喜欢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节目，让外婆放给孩子听。男士已经走出误区，他说他看转法轮是为了救赎他的灵魂。当他给孩子唱儿歌时，女士找到了昔日家庭的温馨，流泪了。还有一个来自海边的青年，家里信佛却屡遭不幸，对信仰产生怀疑，对法轮功不信，甚至恐惧。经过我长时间的讲真相，唤醒了他明白的一面。明真相的他避了一次车祸，他郑重地请了转法轮，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人，还要了破网软件，表示要让身边更多的人突破封锁，明白真相。结语：在修炼的路上，时时感到师父牵着自己的手往前走，一回回地战胜恐惧，一点点地修去执着，一次次地剜心透骨，一步步地往上登攀。街上的行人熟悉又陌生，眼前的景物清晰又模糊，亿万年的等待，数不清的轮回，我们走到了今天。师父在尘世中找到我们，用大法洗净我们，我们再去唤醒世人，从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就到一个大法弟子。不知师父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